期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及其内阁成员就毒品走私、贸易和移民问题展开会谈。
国会议员在家乡选区召开市民大会，遭到愤怒选民们的抗议示威。
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在华盛顿近郊举行，众多活动人士、州长、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高官参加会议。
中国时间2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这几天美国这边呢，可以说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和近邻墨西哥的关系了，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对墨西哥还有这个来自墨西哥的许多非法移民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
是，也让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动荡的时期啊。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访问墨西哥受到了如此高度的关注。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了解相关的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墨西哥表示，美国和墨西哥时而有分歧是正常的。正在墨西哥访问的蒂勒森和墨西哥外长维德加雷会谈之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维德加雷说，墨西哥民众对于不利于墨西哥民众和工业的政策感到不满。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后都表示要在美墨边界修建一道高墙来阻挡非法移民，并且由墨西哥支付费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双方会谈的消息时还提到，墨西哥或许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但是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美墨之间的合作也是美方不容忽视的。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四表示，现在没有必要急于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财政部有一套程序来甄别哪些国家存在操纵货币的问题。他表示，川普政府将按照这些程序来判断中国是否通过操纵货币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的行为。努钦说，财政部四月份发布报告之前不会宣布任何有关货币操纵的东西。努钦表示，他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很好的对话。努钦的这个表态与去年十月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川普的说法是大相径庭。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作出裁决，认为从中国进口的享有补贴的公共汽车和卡车轮胎没有对美国的相关行业造成伤害，所以将不会发出对中国的进口轮胎征收双反关税的命令。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表示失望，而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对美方的这个决定表示欢迎。
这个星期是美国国会的休会期，那么美国国会的议员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的选区，在地方举行市民大会来倾听愤怒的选民们的声音。但是白宫对这些抗议是不以为然，称他们不能代表更广大的民众意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在全国各地的市民大会上，美国民众都在力陈己见。川普总统政府就任一个月，他的共和党成员们回到家乡选区时，面对的是忧心忡忡，有时候甚至是愤怒的选民。他们要求这些议员解释总统的政策，从废除俗称奥巴马医保的平价医疗法到总统的移民政策，共和党议员听到了太多的意见。星期三在路易斯安那州，愤怒的听众用嘘声打断了试图为川普政府辩护的参议员比尔·卡西迪。
川普总统上任后，有这么多民众对联邦政府有信心，让我觉得很棒。
听众立即回答，对你没有信心。白宫质疑这些与会者是不是真正的当地选民。
I think some people are clearly upset.
我想有一些人是真的感到沮丧，但是这里有一点职业抗议者制造出来的成分，但显然的确有人不满。但我也认为这些选区这些事情中有些并不能代表议员的选区，这是一群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大的人出来闹场，很多时候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
川普总统也对这些抗议不为所动，他通过推特写道，一些共和党人家乡选区的那些所谓愤怒民众，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是自由派活动者一手策划出来的，真是可悲。 一些共和党人选择不参加面对面的市民大会，而是举行电话会议，希望以此避开这类愤怒的人群。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一个月来，支持者欢欣鼓舞，批评者是怒不可遏。这延续了去年总统选举时国家两极分化的情景。川普留心自己的核心支持者，确保他的新政府能让他们满意。一些分析人士说，这种方式今后有可能会产生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空军一号的抵达让佛罗里达州的川普支持者兴奋不已。川普总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举行了竞选时的集会。
Thank you, everybody.
在执政首月，川普忙如旋风，有时还有些杂乱。他急于重新打动他的政治基本盘的心弦。
This was a truly...
这是一场真正的运动。我希望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将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向你们保证。
川普支持者吉恩·胡珀被叫到台上，他一心要对总统表示感谢。
当川普总统在选举时保证要为我们所做到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我知道他会为我们做到的。
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费赫利说，民调显示川普是引起两极分化的人物，但是他的政治基本盘感到开心。
川普做的事让他最热烈的支持者感到兴奋，因为他基本上是对现状开战，把他打倒砸烂。
反对川普的人也大举出动，在全国各地集会，包括佛罗里达。
他的议程是撕裂式的，无道德的。
分析人士詹姆斯·瑟伯说，川普执政伊始充满争议，这助长了反对派的斗志。
That's another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his.
这是他的行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他把人动员起来了。这些组织的人数在增长，而且新组织也在涌现。
在参观新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时，川普总统誓言为团结努力。
And that's what it's going to be.
我们将把国家团结到一起，把世界一些国家团结到一起。
Bring some of the world together.
费赫利说，川普一心要争取他的核心支持者，随着时间发展，这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他扩大基本盘的努力没有成功。他必须想明白 ，OK， 我怎么做才能让其他的美国人也对我的领导力感到放心？
在多数民调中，川普的赞成率在40%左右徘徊，这也显示川普总统在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正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四和墨西哥外长路易斯维德加雷等官员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两国官员会后举行了共同记者会。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先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墨西哥政府已经表示了不会接受美国单方面的这样的移民政策的提案，并且呢在必要的时候会向联合国提出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蒂勒森还有凯利在这个记者会上对这件事儿是怎么说的？
毫无疑问，移民呢是两国讨论的重要议题。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记者会中表示，美国和墨西哥是两个主权国家，尽管彼此存有一些分歧，但是通过建设性的讨论，希望能够试图解决一连串的问题。蒂勒森还在记者会当中几次强调必须尊重法律还有法治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We also reiterated our joint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long our shared border by stopping.
我们还共同重申了通过消除潜在恐怖分子的做法，在我们共享的边界保持法律和秩序，打破向美国运送毒品和贩卖人口的犯罪网络。同样，我们也强调制止源于美国的非法武器和大宗现金流入墨西哥。毋庸置疑，在我们边界两侧保持法治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关系呢，由于贸易、贩毒还有移民等等的问题呢，陷入了谷底。当时呢，也是川普政府的两位高级政府官员访问墨西哥的时机。 那么墨西哥政府之前已经曾经对于美国一些政策的做法，包括了遣返移民，还有建筑那个边界墙的说法了，表达了不满还有担忧。对此，蒂勒森和凯利双双访问墨西哥，除了要安抚墨西哥方面，也希望两国能够在其他方面，包括了双边的贸易还有人文的交流，来取得了扩大的合作。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在记者会当中非常明确的几次表示，美国绝对不会以粗暴的方式大规模来遣返非法移民。我们知道在星期三晚上，墨西哥方面墨西哥政府官员还有蒂勒森还有凯利呢举行了工作的晚餐。美方在会议当中表示，也强调了一个重点，那就是美国接受了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但是墨西哥方面呢却任由毒品还有毒品交易所获得利润非法在市场上流动。如果美国墨西哥两国要建立有效的关系，那么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林森、
荣香，好，这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我们知道成千上万来自美国各地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啊，正在华盛顿的近郊举行每年一度的集会。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莉亚现在就在会议现场，马上来连线莉亚，了解会议的最新进展。莉亚你好，那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大会的情况，它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另外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议上，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包括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首席策略师班农，还有白宫的幕僚长普列巴斯都参加了今天的会议。那么他们在会议上都谈到了哪些内容？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保守派政治活动人士政治活动大会呢，是美国全国各地的保守派人士呢每年一次的一个大的政治集会哈。它的目的呢就是除了加强这个全国各地的保守派人士之间的联络以外呢，同时也是要动员大家就是推进这个保守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新一代的这保守派人士进行一些培训哈。所以它是囊括了很多方面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年尤其与以往不同的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人夺回了白宫，同时重新掌控了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所以这次大会呢也成为这个全国各地保守派活动人士的一次庆祝的盛会。你刚才提到就今天早晨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顾问康维呢，在一早晨会议开始的时候呢就接受了一个采访。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有这个也是去年的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克鲁兹参议员呢就讨论了这个有关美国宪法的问题，也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这个就是参与哈。那么在中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他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就是与这个主办的这个今年这个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这个会议的这个组织者，就美国保守派联盟的主席施乐普一起就是探讨了这个川普政府今后的一个执政的方向。那么他们谈话的，我觉得他们谈话的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首先呢，他们就特别谈到第一点就是继续就是对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攻击哈。就班农就把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称为反对派哈，说他们对这个川普政府在竞选期间、过渡期间以及目前的执政的这种描述和报道都是极端错误的。那么其次呢，他们就这个普利巴斯谈到就是在川普总统执政的前30天呢，他的重点就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任命这个戈萨奇为这个美国联邦的首席大法美国联邦的大法官，他认为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将会影响到今后至少40年这个美国法律的一个进程哈。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川普总统所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削减这个美国的监管。那么第三点就是移民改革。那么班农特别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今后的这个三大执政主线，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国家安全和主权的问题，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移民呢在这个墨西哥南部修建这个边境的这个墙啊，涉及到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还有这个 就是国土安全部的这些工作，他认为这是他非常执政的这个第一大主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他把它称为这个执行经济民族主义。他特别提到就是商务部长罗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这个财政部长努钦，还有白宫这个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以及川普总统的顾问米勒，他们正在重新思考美国与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哈。班农还把这个川普总统就任的第一天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称为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么他提到第三点，那个川普总统执政的主线就是这个就是要把这个全面改造美国的官僚体系。所以这个其实里面谈的非常的对涉及的意思涉及话题非常的多。对，那么今天晚上7:30，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还会出席这次大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因为要安检的原因，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参加这次大会的人现在都在排队哈，等待接受安检。那么明天的这个川普总统在上午呢会发表一个演讲，所以由于有这么多这个除了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以外，还有很多的高级幕僚和政府官员都出席这大会，所以这次今年的年会就是吸引的人数尤其的多。
嗯，好的，谢谢莉亚在会议现场所做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今天在白宫会见了制造业的高管，听取他们对创造就业机会的看法和建议。接下来我们连线记者尼亚，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细情况。尼亚。
好的，林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白宫的门前。正像你刚才所说的，今天中午，也就是美东时间2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与副总统彭斯在白宫会见了各行业制造业的 CEO 共24人。那么这其中就是我们知道这已经是总统川普第二次在白宫会见制造业的高管啊。那这一次会面除了像之前的大型的制造业，比如说是开立空调制造商和这个福特汽车公司以外呢，那还有很多小型的制造业，比如说这个纸质业和食品业。那我们还看到除此之外还有几名政府的这个内阁成员以及白宫的高级顾问同时参加到这次会议当中，这其中就包括第一女儿伊万卡川普以及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也是这个白宫的一名高级顾问。那么同时还看到运输部部长赵小兰也参加到这次会议当中。那有关更多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一次报道。川普在简短的发言中再次强调了他在竞选中的制造就业的政策方向，并列举了美国与各国的贸易逆差的现状，其中再次提及了墨西哥和中国。
我们与各国没有好的协议，事实上我试图找到一个国家我们在贸易上处在顺差的地位，本应该如此的，但是所有的都是贸易逆差。我们和墨西哥有700亿美元的逆差，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这发生。我们将会与墨西哥有一个友好的关系，我希望，如果不行那就不行，但是我们不能让这发生。我们和中国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逆差，所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以及很多人都，我们将会与墨西哥有一个友好的关系，我希望，但是我们不能让这发生。我们和中国有将近5000亿美元的逆差，所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以及很多人都通过话，我们将在这件事上下很大功夫，我们会做对的事情。
川普也提到星期三下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已经抵达了墨西哥，他表示这将是一个很艰难的旅程，希望能与墨西哥的关系在积极的方面有所进展。好的，我们知道在这次由白宫称为倾听会议的整个议程当中，在各个制造业的高管他们短暂的做过自我介绍以后，这个会议就交由库什纳主持，随后便对媒体闭门。那有关这次制造业会面的更多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刻为大家跟进。林森，
谢谢尼亚在白宫外的连线报道。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在华盛顿近郊举行，众多活动人士、州长、国会议员和川普政府高官参加会议。随着撤离最后期限的临近，北达科他州数百名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活动人士的营地下起了豆米和雪。
美国联邦政府宣布撤销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自我认同性别卫生间及其更衣室的政策方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
美
国
观察》。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周四会见了墨西哥总统及其内阁。国会休会期间，议员们回到自己家乡的选区，倾听愤怒的选民们的声音。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在白宫会见了制造业的24位 CEO， 听取他们对创造就业的看法和建议。中国近年来军事发展迅速，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天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目前尖端的军事武器发展的情况。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来带我们掌握。逸华。
好的，平章你好。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今天是召开了一整天的听证会，专注讨论目前中国的尖端科技的武器发展。那么今天的这个讨论的主题之一也谈到了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那么今天出席作证的学者之一是这个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他在听证会上呢是强烈的建议这个美国政府能够重新启动重返月球的计划。他表示说，中国的这个太空探索项目其实都具有双重的目的，其中也就是包括了这个科学探索的目的以及这个军事用途的目的。他表示说，如果美国让中国在这个探索月球这个领域呢取得先机的话，很有可能会将美国的这个军事安全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那我们在会后也采访了费舍尔，我们接下来先来听一段今天稍早我们和他所做的采访。
Well, from the moon, in a sense, it's easier.
某种角度来说，从月球上比较容易能得知月球和地球之间有什么东西，而月球和地球之间有很多的卫星，其中一些处在相当高轨道上的卫星对美国的军事至关重要。我们的防卫系统或卫星能在1/10秒内通知我们地球上任何弹道导弹的发射。如果我们这些卫星被找到或者被移除了，那美国将处在很脆弱的位置，很容易被核武攻击。因此，从月球上取得先进能力，锁定美国的防卫系统，是人民解放军一直希望拥有的。
费舍尔也和我们谈到说，其实在小布什政府的时候呢，曾经大力的推动重返月球的项目，不过这些项目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时候都已经被喊停了。那么在中国方面呢，这个探索月球的这个项目和计划呢，大概是开始于1980年代的晚期，那么之后呢一直照着中国所这个按定的时间表来进步和发展。不过呢，这个费舍尔他也谈到说，在未来的10年当中呢，中国很有可能会将小型的这个人员还有设备送上月球，不过大规模的正式登陆 陆月球的计划将很有可能在2030年实现。那么费舍尔他在听证会上谈到说，美国呢必须要这个在趁这个时候呢，好好的这个重新启动重返月球的项目。那么甚至于联合其他国家在月球上在进行的这个科学探索。他说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国际的这个合作呢，将很有可能能够有效的制止中国在月球上有可能进行的军事计划。平章。
在太空领域的竞赛是引发了美国政府相当的关注。那么，夜华除此之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还谈到了哪些的尖端的武器科技呢？
是的，另一项谈到的这个尖端武器呢，则是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就是 hypersonic glider vehicle。这是一项相当先进的这个科技武器呢。这项技术呢，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成功的测试，也就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那么这项技术呢，这个中国的型号呢是 DFZF， 在过去两年的时间之内呢，中国方面已经进行了至少6次的测试，因此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政府方面是相当的重视这个超高音速这个滑翔飞行器的发展。那么不过呢，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阿卡顿呢，在听证会上也谈到说，目前呢，这个中国在有关科技的发展上，并没有对美国直接造成最大的威胁。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段阿卡顿怎么说。
China's hypersonic glider program.
中国的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发展令美国越来越担心。我今天讨论的部分重点就是要说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么严重。这是一个相当先进的尖端科技，但中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造成威胁。因此我认为，其实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并不会对亚洲区域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如果中国发展长城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甚至能抵达美国或者美国领土的话，那就有很大的区别了。虽然那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那将是会改变区域局势的关键。
But I think that's much more of a game changer than being able to hit targets in the region would be.
是的，这个超高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这个优势呢，在于说它能够穿透目前世界上所现有的这种反弹道导弹的这个防御系统。那么阿卡顿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要测量或是这个评估这项技术的这个先进的程度呢，取决于这个飞行器的飞行速度，还有它所能承载的这个重量，以及它能够飞的长度。那么目前呢，中国所飞行的这个最远的距离呢，是大概2000公里左右，那么美国方面则是有4000公里，因此呢，美国方面还是领先的相当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北达科他州，抗议北达科他输油管道的人士现在已经从营地撤离了，但是有大约10名活动人士因为拒绝执行撤离的规定而被逮捕。接下来，请记者卡拉从新闻中心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根据美国陆军工程部队的规定呢，星期三的下午是清场的最后期限。那么理由呢是洪水即将来临。在北达科他州有数百名的抗议铺设达科他输油管道的活动人士呢，已经在这里居住了数个月的时间。撤离的最后期限临近，营地也是下起了冻雨和雪。抗议者用举行仪式的方式焚烧了一部分的露营帐篷，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具。那么根据他们所说呢，在离开居住地点之前，大家一向都是这么做的。原住民和环保活动人士自从8月份以来，就在奥塞蒂萨考温营地安营扎寨，抵制修建这个输油管道。那他们讲呢，这一条管道威胁到了利延苏印第安人部落的水资源，同时呢，也是对这一片圣地的不敬。这条输油管道是长达1885公里啊，大部分已经是完工了。那只有规划通过奥海湖下面的这一部分还没有修建。那奥海湖呢，其实上就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水库。按照最先的设计呢，这条连接北达科他和伊利诺伊州的管道，每天的石油输送能力是57万桶。在去年的9月份呢，奥巴马政府是暂时冻结了这一条石油管道的建设，打算是对这个项目进行一次评估。但是到后来，有一家联邦法庭裁定呢，让这一项工程可以继续进行。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现场交回给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撤销了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与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而不是出生的时候被划定的性别相匹配的卫生间以及更衣室的 政策方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与教育部周三向全国各所学校发布联名信，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指导意见。信中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一决定宣布几小时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于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
这个男人让全国的孩子们感到害怕，他们真的很担心明天上学后会被人欺负。这些孩子们总是不得不担心在学校被其他孩子欺负，有时甚至被教育工作者欺负。他们现在不得不担心被美国的司法部长和总统欺负，这不行。
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意见是基于美国一项禁止在教育和学校活动中进行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该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等同于是警告各校区，若不遵守指导意见，就可能面临失去联邦拨款。为了回应一些州对此提起的诉讼，一名联邦法官此前已经将这一指导意见搁置。最高法院将于下月审理加文·格里姆的案件，这一问题也将随着案件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格里姆上学的校区位于维吉尼亚州，该州的规定禁止格里姆使用男性卫生间。格里姆出生时为女性，但其自认为男性。北卡罗来纳州曾颁布一项州法，要求民众必须使用与他们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一致的公共卫生间。该法引起争议，奥巴马政府去年在这一争议中公布了指导意见。VOA卫视报道。
美国大学录取标准化考试 SAT 的管理机构美国大学理事会日前出台了新计划，希望打击海外考场猖獗的作弊现象，但新计划并未解决试题循环使用这一根本问题。 SAT 考试类似中国的高考，美国大学理事会每年会公布一部分的考题，那么剩下的未公布的考题呢，会在以后的考试中继续使用，这也使得一些学生和考试培训机构通过预测考题来作弊。美国大学理事会打击作弊的计划包括加强监考以及减少海外考场的 SAT 考试次数，但并未打算停止使用旧题。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上周六，也就是2月18号，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暂停进口朝鲜的原产煤炭。近年来，朝鲜因为坚持发展核武器、试射导弹，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朝鲜的对华贸易是其经济的生命线，而向中国出口煤炭是朝鲜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此前，朝鲜刚刚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另外还发生了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金正男被刺事件。这两起事件与北京的禁煤令是否有关联？北京的禁煤令将对朝鲜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动向是否说明中朝关系生变，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啊，主持人好。
马昭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煤炭贸易啊，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个贸易，对朝鲜的经济啊，它到底是多么的重要？能不能比如说说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啊，贸易的数字，或者是更特别是就是这个煤炭贸易对这个朝鲜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好，应该说呢，煤炭贸易在中朝之间的双边贸易中呢还是非常重要的。有几个数字呢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比如说我们说2015年朝鲜呢出口中国的贸易总额呢大概是接近26亿美元，其中煤炭一项呢就接近11亿美元，也就是它占了40%还要多一些。那么2016年呢，这个中朝贸易之间的朝鲜出口呢是25亿多一点美元，那煤炭出口呢比原来还上升了一些，大概11亿接近12亿美元。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双方的这个体量还是很大的，而且朝鲜出口的煤炭呢几乎是100%出口到中国。那么在从中国进口的所有的这个外国的无烟煤中呢，朝鲜大概占了85%，所以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情况。
再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这件事儿，据我所知啊，就是中国实际上它自己也是一个煤炭大国了，那为什么要从朝鲜进口煤？
进口朝鲜煤炭呢，当然有两方面的考虑。 方面呢，从这个经济角度考虑来说呢，朝鲜煤炭呢比中国从像澳大利亚、像俄罗斯进口呢要便宜。那么因为一个是朝鲜离中国更近，它的运输更方便；另外一个呢，朝鲜本身煤炭呢是国家运营体制，所以它可以把成本降得更低，符合它呢这个对外汇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需要。那么中国呢，在进口这一方面呢，一方面讲它是其实主要是政治的意义大于经济的意义，因为中国本身自己也产煤炭，但是它通过进口朝鲜煤炭呢，提供呢相当于是解决了一些朝鲜自身的经济问题。
嗯，那么这次的北京的这个禁煤令啊，它是不是说可以说明北京啊是在履行它的这个国际义务，也就是说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制裁措施？
从我们看到的商务部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一个基本表述上来看呢，的确呢，中国政府是宣布呢，这次出台这个禁煤令呢，是表明中国呢，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要履行联合国制裁朝鲜的一些决议。但是我们说呢，有一点大家应该也要注意吧，或者说至少我们有些怀疑，比如说呢，这次主要的所谓的履行制裁决议呢，实际上就是说针对上一次。去年实施的制裁，就是他第一次限定朝鲜每年煤炭出口不能超过4亿美元，总量不能超过750万吨。那么中国呢，这次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个上限达到了，所以我们就停止出口了。但是有一点可以令大有点这个奇怪的是呢，就是说现在只是发布禁令的时候是2月中，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半月完成了接近4亿美元的一个进口量。这个四亿美元大概以前呢是大概需要近四。那么这样的过程中呢，说过去快从这么大的量，还有这次呢是对中国释放一些，
好像好像是这个好像声音有一些问题，我好像刚才没有听到马昭教授的声音，马昭教授你再讲一句话我听一下。
好，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了，是这样，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对于这个联合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过去中国一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持保留的态度。那这次我们来看这个通过这个禁煤令啊，可以说中国做得非常果断。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是说明中国现在在考虑要重新来修订这个中朝关系，中朝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同盟关系了吗？
我们说呢，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说中国是不高兴，所以呢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因为呢，中国在以往的过程中呢，虽然是参与也执行了一些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但是呢，中国一般都是强调，不能过度制裁，要保证朝鲜的一个基本的民生。那么这一次呢，是斩钉截铁的，一口气就砍掉了它这个，因为我们说，中朝之间的煤炭贸易大概值12亿美元左右。那么你现在一口气这个到4亿美元截止，砍掉了它8亿美元。我们要知道，去年朝鲜两次核试验，再加上6次导弹试射，一共才花2亿美元。所以你这一次一个煤炭就砍掉了它这个8亿美元，所以这个力度还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说这一点上讲呢，中国呢确实是因为可能是近期以来，一个是朝鲜的两次举动，包括刺杀的行动，再包括它这个导弹试射，是中国不太高兴。另外呢，我们说也可能是有一些中美关系之间，可能美国施加了一些压力或者影响，是促使中国呢做了一个比较这个果断的决定吧。
你刚才说到就是像朝鲜这样试射导弹啊，这些举动是他们经常这样做的了。那么刚才提到就是金正恩的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在马来西亚啊，这个可能是被刺杀了。那现在还当然还有一些争议，有人说不是他。那么和这个事情是不是有更多的这样的关联？是这件事儿促使了就是中国下定决心，因为这个国际社会一般都认为这个金正男是受到了北京的庇护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呢，这个两件事情当然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但是更重要的关联呢，我觉得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呢，朝核问题这归根结底到最后呢，实际上是中美关系。那么中美之间如何协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近期以来呢，中美呢，在早些时候吧，有一些麻烦，就是说，比如说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呢，抱怨中国对于抱怨中国一些不合作吧。那么他当选总统之后呢，又抱怨这个中国呢对朝鲜问题呢没有给予美国全面支持。那么后来呢，中美两国之间元首呢一直没有形成对话。那么到了最近才刚刚开始进行这个双边会谈。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双边的互动，那么呢直接的引发了这个朝鲜问题的一个新的解决办法。那么中国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一个比较果断的处理措施吧，应该说呢是向美国政府呢传达一个比较友好的信息。
实际上就在这个禁煤令的啊，就在这个禁煤令的这个前一天，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的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是在德国的波恩，就是在参加这个 G20 啊峰会的时候，他们是举行了一次会谈了。那么紧接着2月21号，蒂勒森呢又和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是主管外交的最高官员，又通了电话，进行了一次电话交谈，然后就有了这一个禁煤令了。那么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果断的措施是和美国形成了某种比如说一致或者是磋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想呢，中国和美国之间呢，在这个朝核问题中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呢，肯定是进行了协商了。因为我们说在公开发表的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在发表这个所谓谈话记录的时候，也曾经提到了中美双方呢都决定呢，这个朝鲜这样的作为呢是不可持续性的，那么应该采取一些国际社会采取一个更果断的措施来解决朝核问题，所以这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说中国近期以来呢有一套这个整个的我称它叫做外交的组合拳，包括呢把这个比如说马云呢来美国访美啊，去总统会谈啊，也包括呢这个伊万卡川普呢到中国使馆去拜年，那么也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美国双方主管外交的人的直接通话，还包括2月9号中国的习近平与川普之间的直接通话。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这个大的背景。那么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是希望呢通过一些示好的举动吧，能够使中美关系呢回到一个对话一个正常基本发展的轨道之上。
这次的这个朝鲜的这个危机啊，就是导弹这个朝鲜半岛危机，可以把它叫做可以把它称作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啊一个多月所遇到的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这样的一个国际挑战了。就是在你看来川普总统的应对怎么样？
这个应对的来说呢，当然他没有像他在竞选中和他竞选获选胜选之后吧所表达的那么强硬。他当时他的很强硬，就是说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然后如果发生的话呢，我们绝对有强力的措施来制止。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太多的举动。所以我觉得呢，这可以说明呢有两个前景吧，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个呢是一种就是说可能会是一种灾难性的发展前景。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多边合作，回到这个多边合作的前景。那么第一个前景呢，也就是说可能美国呢会突然采取一些强力措施，那么至于什么措施呢，我们很难现在来估量，可能包括也能包括军事措施，但是目前来说呢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呢美国目前国内的问题也很多，而且呢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整个的人事任免的人事这个过渡吧也没有完成，就像他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刚刚换掉。那么另外呢在中国呢来说呢，中国呢要面临着今年秋天的19大的重要人事的变动，那么韩国总统弹劾案也没有结束，那么美俄之间关系呢也不清楚现在。所以我们说呢整个是这个周边各国都处在一个外交的调整期，所以呢这种大的突然性的灾难性的举动呢不大现实。所以更加可能出现的呢还是回到原来多边的合作轨道。那么这就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如何合作，包括中俄之间或者说美俄之间下一步如何来调整他们的外交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还是很有可能会回到6方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对，因为我们说，我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吧。因为当时，中国外长王毅呢是曾经强调过，这个朝鲜虽然现在问题很严峻，但是呢，会谈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还是应该回到一个新的对话的渠道过程之中，特别是美国跟朝鲜直接对话，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去解决问题。那么至于这个对话如何进行，能不能对话，这是我们下一步要继续观察的。
会不会发生朝鲜和美国直接对话？
朝鲜目前是曾经有这样的举动，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至少在近期来说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它首先要取决于周边各国之间如何协调关系，协调好了之后才能进行展开。另外一个呢，也要取决于美国自身内部这个国家安全之间是怎么样展开这个关系。那么现在来说呢，国务院呢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下降，那么新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呢也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角色，所以这些事情都还没有设计好，所以呢这个近期内是不会出现对话的。
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了解亚利桑那州的小企业主们对川普新政有怎样的期许。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亚利桑那州一家当地印刷公司的夫妻业主盼望着川普总统能够减税并且改善商业气候。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采访了夫妻两人，请他们谈谈对于川普新政的期许。他们本人支持川普，而他们的儿子却不支持。
理查德和帕特里夏·詹德鲁在亚利桑那州哈瓦苏湖畔附近拥有一家印刷公司，他们是川普的粉丝。
他毫无保留，没有秘密，实话实说。
他们说，川普总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而且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他们理解川普的快人快语。
他一直就是这样，这就是川普。我们是纽约人，我们知道他一直就是这样。
他们盼望着川普能带来减税，改善他们的生意。
人人需要交税，我懂。 可我们需要一点帮助。
他说他太愿意向员工提供福利了，
可必须是我们承受得起的福利，没他们我们什么也不是，可现在我们承受不起。
詹德鲁夫妇是坚定的共和党人，他们说民主党人追求的策略行不通。
你不能总是征富人的税，因为最终他们会不想再交税了。那他们会怎么办呢？搬走呗。
他们的儿子特里斯坦在学校攻读工商管理，他担心海外的竞争。特里斯坦属于温和派，对曾经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印象不错，到目前为止他对川普的印象并不好。对他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业确实要回归，可不是那些我们其实已经不再扩展的旧产业的就业。我知道中国在太阳能领域做了很多大事，川普说过他想跟中国竞争。
他说他目前看到的都只是烟雾弹。
我们要看制衡系统是不是会行之有效，它是不是真的能做出从长远来看切实可行的事情。
一家人虽然对川普的看法不同，但他们一致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并且造福于所有的美国人。美国之音奥沙利文亚利桑那州哈瓦苏湖市报道。
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动用其明星影响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难民的困境。艾薇薇正在制作一部难民危机的纪录片。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提醒世人，所谓的难民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身不由己的成为难民。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艾薇薇向美国总统川普和欧洲民粹派右翼以及主张对移民和难民关闭国门的人发出信息。
Simply to coloring or to try to interpret a group of people.
简单的把一个群体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贩毒分子，这是非常不明白事理，显示了这样的政客是多么粗鄙。
在过去的12个月里，艾薇薇和他的摄制组到22个国家拍摄了移民和难民聚集之地的景象。艾薇薇承认，他对移民和难民问题如此关注，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Maybe because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was exiled. We have to.
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亲被下放了，我们不得不迁居到中国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是在军营一样的地方长大的，因此我就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特别关注，对他们的情况特别敏感。那些人离家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政治，也可能是战争、饥荒、环境问题。
现在艾薇薇已经返回她在柏林的画室，她对法新社讲述了她的史诗性纪录片《人潮》。这部纪录片预定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在全球电影院公映。艾薇薇挑战世人，呼吁世人开放胸襟，接纳难民和移民。
The boat is never full, it's only our heart is not.
船永远也装不满，只有我们的心才会满。才会难以应对挑战，这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挑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是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
Hey you guys, morning.
Hey, morning.
Did you hear?Sasha's car got stolen.
What?
Yeah, I just saw her and her face is as white as a sheet.
Oh, that's awful.
I just sent her a text message to show my support and you guys probably should do the same.
Here, give me a look just so I know what to type.
Mm-hmm.
Sasha,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car was stolen. Please let me know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help you with. LOL?
Mm-hmm.
Why do you put LOL at the end?Are you trying to be funny?
Funny? This is no laughing matter. I'm just trying to show my sympathy and support, you know? LOL. Lots of love.
okay.
Good, guys.
LOL doesn't mean lots of love. It means laugh out loud.
Laugh out. What? Are you serious? What? What? Oh, I'm dying for. What
can I do?
Why? Just don't send it. That's all.
I already sent it like 10 minutes ago.
What? Are you serious?
Already?
Oh.
Okay, what about you tell her the truth, and I'm sure she'll understand.
No, I don't want to show the boss that I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LOL. Oh, it seems so stupid. No, guys, be serious. Help me.
Okay, you owe me. What if it never happened?
What do you mean?
Well, if someone distracts Sasha, well, to other people sneak in and delete the message, it's like it never happened.
Who is that someone?
It's you, Wu Xiong.
It's you.
But that means we need to go into her office and find her phone.
You got a better idea?
So, I don't know.
This is not a good idea.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Come on, Wu Xiong. You got to help young lady. Come on, it's not a big deal. Just breathe. You got this. You are so talented. You are such a good actress.
No, no, I'm not. I don't want to lie.
Don't lie. Just don't tell the truth.
What?
One, in.
Hi, Sasha.
Hi, what's up, Wu Xiong?
I heard that your car got stolen. I saw it parking on the street.
Where?
Let me show you. Come on. It's right there. I saw it this morning. Right on that street.
Okay. Quickly. Okay. It's got a passcode.
Look. That one. No, that's not my car. My car's gray, not moonlight blue.
It is gray. Maybe he just needs a car wash or something.
What's her birthday?
It can't be her birthday. She has a PhD from Harvard. Her IQ is off the charts.
Okay.
So something complicated.
I got it. Okay. Just think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at. What could it be?
Look at that one behind it. It is gray.
That's not even a Beamer. That's a Volkswagen.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ars? And the Volkswagen has very interesting history there.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Her birthday.
It must be the year she runs for Virginia High
School. Wait, which is 2009.
2009.
Okay, just breathe. You got this.
In 1933,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Germany. He came to power.
It must be. What is she like? What is she like?
She likes tea. You think like the.
I don't know. It's only numbers.
I know. Just think. Just breathe.
It must be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really complicated.
You know how many so-called economic miracles in the modern world?
Not really.
Hitler's one.
What if it's something dumb like 0000?
It can't be. No one is that stupid. So stupid that it's genius. Okay,
come on.
Okay,
whatever. Just hurry up.
Okay, but the thing is, she has so many messages. You know, I can't find it.
You gotta just delete them all. Just delete them all. Just give me the freaking phone.
No.
Okay, go. Go.
Oops.
Hi, Yanglin. By the way, I got your message. Thank you.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 can never keep up with the young people these days. G2G, T-O-Y, L-O-L, S-U-L. What are all this about? Basically, I just ignore them.
As white as a sheet.
像纸一样苍白。
You sure she's okay? Her face is as white as a sheet.
你确定她没事吗？她脸怎么像纸一样苍白？
Oh my gosh, I'm done for.
I'm done for.
我完了。
There's no way I can finish this project before the deadline. I'm done for.
我肯定没法按时完成这个项目。我完了。I heard that your car was stolen.
That's not my car. My car is gray. Not midnight. Oh, sorry. Midnight.
No laughing matter.
正经事不是开玩笑的事。
Think twice before you adopt that golden retriever. Taking care of a pet is no laughing matter.
你养那只金毛犬之前可要想好哦，养宠物可不是开玩笑的。
Off the charts, which is more just like colloquial.
It's more colloquial, okay.
Yeah.
Off the charts.
超过正常水平。
You've got to try that restaurant. The food there is off the charts.
你一定要试试这家餐馆，他们的饭菜好吃极了。
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距离中共十九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不过看来好戏已经开场了。最近几个月来，有越来越多中共高官邀功表忠来进行表达，被称为是集体发力的现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共的高官因为妄议中央而被开职或者下台。到底在中国，是否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官场升迁的一个重要关键呢？在十九大上，到底这些中国政治明星的表现对他们的上位升迁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的官场文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九点钟，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